我们继续去看列王纪上以利亚的一段的记录。这次的记录是非常之特别的一个的记录。自从我们之前我们都看过一段经文，在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不下雨。自从他向亚哈讲了这句说话之后，足足有三年半的时候，是展现了两个的事实。第一个的事实，真的照着神的话，在这几年里头，以利亚若不祷告，就不降怒不下雨。所以第一个事实给我们看到，神的话是很有功效的。当没有祷告的时候，就必不降怒不下雨。相反来讲，有另一个事实，就是三年半里头，以色列民一路的寻求一个方法去解决不落雨的事情，去解决干旱的事情。他们当时是拜紧巴力神，巴力神是属于他们所认为的自然界的神，是掌管天雨掌管雷电的一个神。所以另一个反应就是让我们知道，在三年半一方面看到神的话的确是真的，但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三年半里头他们所寻求的巴力是不能够拯救他们的，巴力并不是神。所以为什么以利亚在第二十一节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一开始以利亚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而不答。所以以利亚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在三年半里头展现了一个两方面的事实。所以他现在有个挑战一班的以色列民，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心持两意并不代表他们不信耶和华，他们一时信耶和华，一时又信巴力，甚至同时又信耶和华，同时又信巴力，心持两意就是这样解了。以前有个农夫教他的仔去犁那些田，揸住那些东西，希望爬了一条直线出来。这个农夫就教他的儿子怎样才可以犁得直那些田。他说，只要你向前在前面一个目标一直这样犁，你就会犁得很整齐的了。开始的时候这个仔非常之听话，看着前面一个焦点一路犁一路犁的时候，哇，条线真的很直的。个父亲慢慢就走开了，对个仔有点信心。怎么知回来之后，不单止那条线不直，还有一个问号来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原来个仔不单止看到前面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一只牛来的，那只牛又动来动去，所以它跟着这样动了。另一方面，它看到另一只牛的时候，它 又爬了另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儿子是心持两意。以色列人当时都是这样的。考考大家，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研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都有一个人是心持两意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哪一位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这里讲希律。六章二十节怎么讲呢？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当时这个被人看为坏蛋的希律，他对于施洗约翰是非常之敬佩的，看他为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人，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多照着行。但是古卷有一个讲法，他多照着行里头，他一方面是听的，但是怎样听法呢？是犹豫不定地听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犹豫不定心持两意的时候，希律很喜欢施洗约翰的，最后他是亲手杀死施洗约翰的。这个今天所讲的经文 罪恶的亚哈王，其实他坏不透的。如果你稍微仔细啲去研究他帮他的仔改名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都稍微信耶和华的。好像我帮我自己仔改名的时候呢，是有经文的出处的，有机会的时候我同大家慢慢的分享。但亚哈王都是的，当他改他自己仔的名的时候，你会看得出他是想他的仔是朝着信神这个方向去的。所以从他的仔的名字你都知道他稍微信耶和华的。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好像今天这段经文所说，心慈两意并不专一，并且他有个太太是外邦人的一个太太，引入了这个巴力神之后，这个外邦人的太太非常之特别。他的特征是很喜欢妥协的，很喜欢兼容的，所以他不介意你信耶和华，但是你同时要拜巴力。他不介意你只是拜巴力，他可以你兼容很多东西的。我们现在世界都是这样，你又可以信这样信那样，各样样都信，无所谓，有一个宗教真是这样的。但耶洗别就不容许这件事发生，他所以就对于一些不拜巴力单单敬拜耶和华的先知去进行追杀。所以我们上次有看到那100个先知是躲起来逃避追杀的，先知以利亚都是，他们因为单单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耶洗别皇后就要追杀他们了。所以亚哈王他不是不信耶和华的，但他就心慈两意，一方面又拜耶和华，一方面又拜巴力。所以亚哈王有一个感觉，常常被人觉得优柔寡断的。如果稍微我们研究亚哈王一生的时候，他本身的质地是不错的，但是他正正是今天所这段经文第一点所点出的问题，心慈两意。以前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边和北边处一个非常之敌对的一个状态，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南方的军队呢是穿灰色的制服的，北方的军队呢穿蓝色的制服的，大家要搞清楚啊。但一个人他又想支持南方又想支持北方，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上身就穿南方的灰色衣服，我条裤就穿北方蓝色的裤。去到中间的时候，点不知南方的人看到的时候就射他蓝色的裤，因为他支持北方人。北方的追击手见到他上身穿着灰色的衫时候又射他上身，所以结果你就知道怎样了。所以心慈两意带来一个很坏的结果，今天这段经文正正勾画出一个这样的结果了。以色列人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他明明在三年半里头寻求巴力的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肯专一跟从耶和华，所以他的摊子是非常之难的当时。但是当以利亚再问他们的时候，你们心慈两意到几时呢？众民的反应是怎样呢？是一言不答的。一个心慈两意的人一言不答。所以针对这一点，针对心慈两意这一点，以利亚有一个建议，在高山上有一个比试。所以我们今天整段的经文都好像讲一个巴力神和耶和华的神一个的比试。这段经文很特别的，很少经文咁大篇幅咁仔细举世无为咁样将整个嘅比试过程逐点逐点逐点嘅所讲，所以我哋唔可以跳开呢一点。佢哋要求一件事，大家都选一只牛，边个神降火落嚟边个就系神，大家都唔可以点火。但系喺比试嘅过程当中咧，你会发觉一个好特别嘅事情。我哋嚟睇第二十节。第二十节的经文呢就点出了一个的事实，这个事实呢就是讲比试的地方在加密山。加密山有什么特别呢？很靠近巴力的发源地， 如果大家喜欢看足球赛事、篮球赛事的人就知道主场之利是非常紧要的，所以这个加密山是很近巴力的发源地的。而且这个主场在第三十节那里有讲的，那个的加密山上面是耶和华的坛被毁坏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讲，这个是羞耻失败的地方来的。所以这个地理上面你会见到巴力的方面是占尽优势的，至于耶和华方面是稍稍落后的。人数方面你会很容易看到450个先知是属于巴力的，而且他们可以先拣牛的。至于耶和华方面呢，第一个人，你要知道那个落差是怎样，你稍微站出你的讲台，再将你们这班人的会众成三，就大概是这个事实了。至于方法方面是怎样的呢？原来降火去销毁这些祭物呢，是对于巴力的神来讲，对于巴力的先知来讲是一个优势来的。因为巴力的先知是掌管雷电的神，所以降火来讲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容易一件事来的。但是看看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怎样做呢？明明讲降火的，他还将祭物附近刮了一个很深的沟，15公升的，而且在个祭物上面倒水，在柴上面倒水。所以很简单地看这个仔细的比较里面中间的过程，你要看到这个比试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比试来的，被对方占尽优势。对于我们作为父母的一班弟兄姊妹，我都很深知道我们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面的。很多人都会争这个幼稚园，争这个 M 班，哇，未出世已经报定名了，占尽优势的。你会走了一些好的区，因为那里有一间好的学校，好的教育。巴力各方面真的占尽优势。但是相反来讲，你看看耶和华这边是怎样一件事实，是被自己陷入了一个限制里头的。无论人数方面，无论地方方面，无论这个刮沟将水挑起祭物和柴上面方面，都是往往将自己陷入了一个限制里面的。我们接下来12月是一个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所以大家入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周刊会夹杂了一个的邀请卡，是我们平安夜一个的音乐的聚会。每次讲到圣诞节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一个什么的事实呢？神耶和华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界，一件什么事实呢？虽然可能你未信的，但你稍微都知道圣诞节就讲耶稣降生。为什么不用诞生来用降生的呢？因为神差他的儿子，他本身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的当中，所以由上面降生落嚟成为人，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走起人的中间。这个有什么特别呢？正正就好像今天的经文一样，神的儿子走起人的限制中间。我们一首诗歌很熟悉的，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的，他是高高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耶稣本身就是这样的，他是创造的，他有权柄的，他有高高在上的荣耀的。但是为什么他要走入人的限制当中呢？而且你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生起马槽上面，如果计起跑线来讲，他真的远远地落后起人的身上，而且他是木匠的儿子，并且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尊称叫做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单止出世已经是在极大的限制当中，而是他成长生活的环境都是 被人轻看的一个地方，拿撒勒人耶稣是人看不起的地方。甚至最后神的儿子不单止成为人，他就走了一个极大的限制，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走进一个人千古来一路都解决不了的一个死的问题，一个最大的核制。怎样才知道 真的是神呢？好像今天这段经文所说，很多的限制的，很多的落后的，但是真正显现的时候，祂就真是一位神了。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的呢？祂本身是一位神，但是走在人的限制当中，本身是无处不在，成为人被限制，地方成为限制，祂不能够无处不在了，祂被肉体所限制了。但是祂怎样才能够显明到祂自己是一位神呢？我们知道，如果要知道一位是不是神，祂是做到人做不到的事，而且只有神才能够做到这件事。但是刚才我们稍稍回顾祂一生，祂无论出世都是限制的，无论在成长环境都是限制的，无论祂死都是同人一样这样死的，祂怎样是一位神呢？感谢主，祂死后三天复活，从这个最大的限制当中走出来。所以怎样才知道一个神真是神呢？在极大的限制当中仍然的能够彰显到神子的力量的时候，祂就是神。所以主耶稣基督虽然走进人的肉身上面，但祂从死里面复活，证明祂是神。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主是甘愿走在这个限制当中的。作为父母的我，会尽量将自己的儿子脱离这些限制，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就差遣祂儿子走在限制当中，经历这些限制当中，而展现祂就是一位复活的神。对于人来说，复活的事是很稀奇的，所以历世历代的人都很想推翻耶稣复活这件事。咁奇特嘅事要推翻真係好容易嘅，但係我发觉喺历世历代嘅人好多想推翻呢个复活嘅事嘅时候，佢哋处一个反对耶稣系神嘅时候，佢哋不断咁样揾呢啲嘅证据，但係呢啲嘅过程当中，佢哋越嚟越发觉支持耶稣基督复活嘅证据系越嚟越多，所以见到呢啲历世历代嘅人越研究越想推翻嘅时候，最后就信了耶稣了。我真的见到很多这些事实，直到今天耶稣复活这个事实还未被否定的，还仍然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今天所查这段经文都是这样的，明明那个献祭有火降下来的，但是以利亚刮沟并将水倒起祭物和柴上，但是怎样显明他是神呢？最后这个字讲到，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是真正的能力，真正的能耐，在诸多的限制里头得到验证它是真实的力量。所以拿破仑他风光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当他被放逐到一个很小岛的时候，他看见一幅画，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叹。那幅画就是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他有什么感叹呢？他自己发觉他有强大的力量去征服这个世界，有强大的力量去走出这些限制，但是他今天成为阶下囚，是最大的限制，想走都走不掉。所以当他看到基督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走进这个限制，钉起十字架的时候，历世历代这么多人相信他呢？甚至为他牺牲，为他殉道。所以拿破仑看到这个事实，当主耶稣基督走进这个试探，走进这个限制，并且活出他是真神的时候，他有一个决定，要好好查考圣经，为什么这位神能够限制当中活出他是神的呢？其他的宗教的创办人，我未信主之前，我是涉猎很多宗教的，我爸爸都是一个佛教徒，我妈妈都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的人，所以我研究很多这些宗教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宗教的创办人说自己他是神，而且那个创办人本身就是生起限制当中，他本身就是人， 但人有一种期盼嘅，好想脱离呢啲嘅限制，跟住叫到啲人慢慢羡慕跟从。但系事实上系点样嘅呢？事实上，当我哋走完人生嘅路程嘅时候，你唔难发现一个事实，佢哋系唔能够走出呢啲嘅限制嘅，甚至佢哋都唔知道自己会走到边一度嘅。叫跟从嘅人系走咗好多冤枉嘅道路嘅。所以今日呢段经文，我哋睇到呢啲巴力，哇，真系好冤枉啊！又刺身，又割身，又流血，好伤身。喺限制当中展现无限嘅神，先至耶和华是神。呢一个系铁一般嘅事实。四日呢段经文咁样记载喺呢度，系一个事实，系一个真理。事实系胜于雄辩嘅。点解要咁将一个铁一般嘅事实摆喺以色列人嘅面前呢？大家唔好漏咗第一点。第一点，佢哋系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为什么人会心慈两意的呢？常常都会有很多的藉口的，很多的理由的，但是当一个真实的事实摆面前的时候，就干净利落，清清楚楚地拆解了所有的藉口，叫人一些的悬念毫无疑问地知道他就是神。所以开始这段经文是讲到他们心慈两意的，但是感恩去到最后的时候，去到最后的时候重复了两次的经文，他们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两次的时候，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不是单单自己神自己称呼的，是这班人心慈两意的人看到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是很说服力的音乐，又很强大的音乐，强大的扭转过来，心慈两意的人，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好，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的神迹，这个的比试有什么目的？除了是解决他们心慈两意这个问题，难道我们的神是单单要在人面前彰显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位神吗？他只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神吗？他难道是将这个事实就告诉你们我们是一位很强大的神吗？还有就算他是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段经文记载重点就是这里，为什么要显明他耶和华的是神呢？除了一方面要解决这一班以色列人心慈两意这个问题，但其实将这个事实铁一般摆在我们面前，耶和华是神究竟跟我们什么关系呢？这个的比试头先稍微分析了，一个是走进限制当中的，一个是占尽优势的，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你会看到巴力的先知和耶和华的先知中间那种的交流，因为讲紧这位神如果真是神的时候跟人有什么关系呢？你会看到巴力的先知一路的用自己的方法去求神应允的时候，很可惜26字那里讲没有声音，没有应允。去到29节的时候又重复一次，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耶和华和以利亚先知那种的交流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祈祷，巴不得神应允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者们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者们的心回转。38节，于是耶和华的火降下来。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究竟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以利亚就展现了这个极大的关系。耶和华是神这个问题藉着一个比试显明得非常之清楚，但究竟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呢？相比起巴力先知和巴力那种灵交流， 以利亚的祷告就蒙耶和华的应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过一个情况，我常常以前时候有一个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常常的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当我努力在工作，当我努力在家庭，当我努力在人际关系等等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都感到很满足，甚至都会问，如果按人的标准来讲，我还差些什么呢？有时都会问自己，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差，但心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莫名的空洞在这里告诉我，你是解释不到那种空洞是怎样。常常这个最特别的就是，很多时我去喝完之后回家了，见到人家这么幸福，或者自己都有些幸福的时候，但是都个肚已经吃得很饱了，但是心里面仍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洞在这里，心里面有一种空处，甚至用很多的方法尝试去填满，你都觉得总是空洞。你越用力去填满，用各样方法填满，甚至用宗教去填满的时候，心里面会告诉你还是很空的。好像我的仔最近常常都有一个情况出现，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去街，最近一讲到去街的时候，两岁都未到，他的眼睛就大了，跟着他要得到我的批准，如果不批准他是扯我的了，你知道他喊不出来的了。他这些手法难听点的手段，即是欺我出到街，我都说 OK 出街了，他就将他最喜欢的书包，一岁人都未到，两岁人都未到，大书包背晒出去了，又将自己最喜欢的衫穿袜穿鞋，哇整整齐齐，最近又将他最喜欢的垃圾车玩具的我带埋出街，带到他出街了。如果他发现我和我太太在家里，如果我拖住他的手说我们出lift先，但他发现到妈妈还没出门口的时候，他就不肯出街，或者他见到我瘫在床上不出街的时候，他又会不肯出街。原来人都是这样的，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喜欢去的地方了，又有他最喜欢的玩具，最喜欢的书包，最靓的车，最靓的鞋，但是人是需要交流的。为什么会顶我呢？他知道我是他的爸爸。为什么会顶妈妈呢？因为他是他妈妈，而且他深知一件事，工人姐姐代替不到，啲姑姑嫲嫲都代替不到，只是我们爸爸妈妈才能够代替到。因为我们是他的根源，当将这个根源一起带出街的时候，他就有得快乐和人分享。当他崩了只牙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听我只牙崩了。所以最近唱一首诗，教他唱一首歌的时候，唱到兔仔蹦蹦跳的时候又唱不到了。因为他一唱到崩的时候就想起只牙撞崩了。就是这样告诉我听只牙崩了崩了崩了崩了。啊讲完之后他才继续唱这首兔仔蹦蹦跳。人就是这样的了，人是需要交流的。你心里面有个空处是需要交流的，你心里面有一个根源是要回到去的。有一首诗歌非常之好，我们今天唱这首第二首诗歌，主爱救我。他第一节所说，我曾陷溺罪海中，远离安全港。人是有创造被创造的根源，但当我们离开了这个安全港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空处起到。究竟什么是我们的安全港呢？就算我们的船，真的思想一下，我们一只船如果离开了这个安全港，你就算隔船载满了所有的东西，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各方面都成功，但你离开了安全港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回到去哪里，心里面是有一个空处在这里。情况是怎样呢？直到船上面的油用尽了，你还在这里漂泊的当中。所以人是需要交流的。在另一点，这一处经文特别点出， 当以利亚要献这个祭的时候，他特别去将这个坛恢复过来。坛是什么意思呢？坛就是神和人交流的地方。这个坛刚才我们讲过了，是被毁坏了，这个关系已经破裂了，人已经远离了这个安全港了。但是以利亚很特别，回到这个破坏了的地方重建起上来。他怎样重建呢？他执十二块石头，一路答一路讲，以色列就是你们本身的名字。所以这段经文很特别的，他特别括住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以利亚从容不迫，将这个坛慢慢慢慢慢慢恢复过来，好像讲一个故事告诉你们，你们以色列人啊，你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是怎样来的呢？完全就是因为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昔日你们的祖先雅各本身是叫雅各的，但是我将他的名字转成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就有十二支派，十二支派慢慢就成为以色列国。但今天你叛离了我，你离弃了耶和华的时候，神的爱并没有离弃到。所以慢慢慢慢将这个坛恢复的时候，一方面讲紧耶和华的爱没有离弃到以色列人，他亲身来修复这个关系。在欧洲战国的时候，当时真的兵荒马乱，当时那些皇亲贵戚都是乱晒的了。因为兵荒马乱的缘故，有一个很幼小的很小年纪的一个皇室的女孩子被人带走了，个母亲就到处地找这个的小女孩。哇，当时真的不容易，兵荒马乱，但是感恩他一次在一个街上面见到一个小孩子，应该就是他的女儿。但是叫他很心痛的地方就是他已经变得很堕落，当时他已经很大个了，被人带走的时候很小个，可能已经忘记了妈妈是怎样的样子。现在长大的时候，他活在一个流民的生活的当中，甚至做一些情况简直叫到妈妈很心痛，堕落到不得了，甚至他们反抗皇室的一个活动，妈妈非常之痛心。但是这个是他的女孩，尝试告诉这个小女孩，你是我的女儿。但这个小女孩死都很叛逆，一直都不肯回到妈妈身上，并且她都不认这个是妈妈。我跟皇室一路对抗的，反而妈妈就说我是皇室的人，我没办法接受到。但有一天，这个妈妈告诉她，你手臂上面有一个胎记，是证明你是我的女儿。当她揭起手臂的时候，看到他手臂上面这个印记的时候，他终于知道他的根源在哪里，他终于知道他属于皇室的人。他所以马上的回到妈妈的身边，整个人的生活转变过来，本身过着流民的生活，现在是成为皇室的人。所以神这件事很多时都被人讲到很哲学性，神的嘢，哇，好哲学啊！有啲哲学嘅思想先至谂到嘅。但你知道神系我哋根源嘅时候，就好似我哋妈妈一样，好似我哋母亲一样，我哋要翻到呢个根源嘅时候，系同我哋生活上面息息嘅相关。所以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呢、这个除咗个事实之外，系同我哋一个切身嘅关系，系我哋嘅根源。冇感恩呢一个经文。好像是讲紧两个神之间的交锋，但是最深一层的就是不单止是两个神的交锋，而且是神人之间的关系的恢复。我很欣赏很喜欢沈牧师以前派单张的时候有个福字的单张，不知道大家识不识背，中间有三句的说话是很讲出我们为什么要信主的。这里所讲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就有神作我们生命的根本，就可以过着有福的生存。 就有神做我们生命的依靠，可以有福的生活，就有神做我们生命的归宿，可以有福的永生。所以究竟我们安全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我们从安全港出来的，我们要回到这个安全港那里，有这个永有福的永生。这个以利亚今天在这个比试当中，慢慢的将这些石头去搭起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呼声，对以色列人说，神是想翻翻，神是想以色列人翻翻到耶和华的身边的。不单止呼声，不单止用口讲，而且一个实实在在是有行动的。究竟有什么行动呢？我们翻翻到后先那首诗歌，主爱救我。我们离开了安全港，究竟我们有什么问题呢？诗歌所讲，我曾陷溺罪海中，远离了安全港，被罪恶压身深重，心中痛苦失望，恨蒙万有大主宰听我哭喊之声，因手救我离苦海，免我沉沦。我对于罪非常之执着，我未信主之前对罪是很谨慎很执着的人，甚至有一个时候都没办法放过自己。所以我很体会到这首诗歌所讲，我真的在一个罪海当中，有时候痛苦到一个 地步，好像诗歌这样讲，被罪恶压身心重，听我哭喊之声，因手救我离苦海，免我沉沦。神不单止是讲出这个爱的呼声的，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不单止是一个呼声，而且真的走进限制当中，有更深的行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解过一些线，电线又好，帮妈妈织衫的线也好，有时初初起过个线头那里很顺的，第一拿出来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现象出来，这些打晒棘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主耶稣面对我们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堆乱线这样，他真的走进这个乱堆的当中，真的活出他自己的神。他怎样去解决我们这个死结呢？其中我们线上面这堆乱线上面有几个死，有两个死结的。第一个死结就是关于罪的问题，我们用尽各样的方法办法，我们仍然是陷溺在罪海当中。最近有个姊妹，她以前是信佛教的，告诉我她以前所接触的宗教真的很敬虔的，但我问她为什么会转信主耶稣基督呢？她说佛教真的没有处理过罪的问题，他们只是看到苦的这个问题，但没有处理过罪的问题。但主耶稣基督父神这位独生儿子亲自走进这个限制当中，将我们的罪担起他的身上。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这里是这样讲的，请大家一起来读，请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主耶稣基督放弃他自己高高在上荣华的宝座，来到担起我们的罪，挂起十字架的上面，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没有犯罪的，何必要承受这些鞭伤呢？正正就是因为爱的缘故，这个是第一个的死结。第二个死结其实刚才说了，这个真的是死结来的。第二个死结就是死的限制。刚才主耶稣，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就将第二个死结已经解决了，并且证明他是有永生可以赐给我们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至五十七节有一个这样的告白，这个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告白的。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五十五至五十七节，请读。
死啊，你若靠在他们，死若靠在世人，罪孽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有两个很大的限制，有两大的死结，我们常常都没办法去解决出来，多方的宗教都尝试解决，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亲身成为人去帮我们解了这两个的死结。这个的确是一个极大的事实，是每一个信了主的人都有这个的宣告的。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感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安全港那里，这个安全港叫我们罪能够得赦。当我未信主的时候，对于罪真的压到透不过气，妈妈原谅了，我身边的人原谅了，是我自己不原谅自己。但是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将我的罪担起，我悔改的时候，我的重担就可以摆在他身上，并且不是过去的事的处理，我将来是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这里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宣告，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安全港，我们就可以有这个罪的释放，又有对于死亡的恐惧一个极大的释放。以前有一个美国人，特别是那个年代1959年，对于黑人来讲大家都很歧视的。这个白人做了一个很难明白的事，他想了解这些黑人是怎样的，所以他将自己染成一个黑人，在美国走一个圈。哇，他的遭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写了一本书，他说我以前白人的时候受到很多人尊重，这个人是很有被人尊敬的人，但当他自己将他自己染成一个黑人的时候，他所写的遭遇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些车他不能够坐，有些吃饭的地方他不入得，有些酒店他不能够住，甚至有些厕所不可以用。所以当他写的时候，他非常之了解黑人的事。但我们主耶稣基督不单止是走进这个限制，明白了我们所有我们的限制之余，并不单止是这样的，并不单止是这样的，我们回到这个回到这个安全港的时候，并不单止是罪得释放，而且是有死对于死这个解决的，而且有复活的盼望的，我们有更加有力的生活的。我们不单止主耶稣基督是了解我们一切的，我们更加有能力生活的。我们今天一直都没有看以利亚这个人，以利亚今天在这段经文里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一个人以利亚面对450个先知，是假的先知，即换句话讲，好像中国人这样说，一人一啖口水都浸死你了，或者你有个火烧啲祭物，一人一啖口水都会灭色嘅。但系以利亚系点样嘅咧？你会睇到以利亚真系好非常之享用到呢个安全港俾佢嘅福气嘅。佢唔单止罪得到释放，佢唔单止知道佢有复活嘅盼望，佢能够有力量去面对450个先知嘅，而且唔系单单450个先知，佢仲面对亚哈王嘅。为什么以利亚能够可以活出这么有力的生活呢？这个并不局限于以利亚一个人的身上，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享用这个安全港的力量的。我们不单止这个死结能够得到解开，这个安全港是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去面对我们生活上面所有的事情。所以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一句，究竟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很可惜地分割了？其实不是分割的，我们可以好好地享用这个安全港给我们的力量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至十节，是有另一个人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享用，不是单单得救那一下，不是单单罪得释放，不是单单对于死亡不恐惧，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至十节这么说， 你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身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头一句，我们，请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唔该，以利亚今日喺度所展现一个强大嘅生命力，佢对于450个先知，并且亚哈王，佢并不感到恐惧。呢度讲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打倒了，却不至死亡。但系咪真系佢特别有呢个能力去面对呢啲嘅事情呢？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咁样嘅。呢度所讲，我哋有呢个宝贝放喺我哋呢个人嘅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今日以利亚所展现嘅，并唔系佢有啲咩个人之处，而系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可以享用呢一个莫大嘅能力啦。宝贝系咪喺你身上呢？我哋能够有力面对生命嘅时候，系咪真系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呢？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我哋唔单止得到呢个救恩，享受罪嘅释放，享受复活嘅盼望，我哋有呢份力量去面对前面嘅道路。所以以利亚今日有一个极大嘅把握去做一个比试。我自己真系代入以利亚嘅时候，我真系会脚震嘅。但是以利亚在这里真的显明一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他一个把握在神的面前，耶和华是神，还有他跟耶和华是神是有深深的关系的时候，他能够面对他所面临的挑战。这个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就是他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在这个耶和华是神之前，他有深深的一个祷告。简单来讲，在第37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第37节的经文。第37节请读。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所以来到这个比试，他未见到火之前，未见到耶和华显现之前，他已经有一个很深的把握，求你自己显明你就是耶和华，叫这班民的心回转。所以巴不得如果我们已经在这个安全港了，但我们未更深一步享用这个安全港那种的能力，巴不得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多多的回转。如果你不在安全港的时候，如果我们一架船的时候，耶和华是神就好像船上面这个指南针告诉你耶和华是神，要不要回去这里所讲就是巴不得我们的心回转过来。当我们调整我们的路线，调整我们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这个安全港，得到更深的祝福。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想请诗班带领我们唱刚才诗班为我们献唱一首诗歌，心哉心哉耶稣的爱。我们一起加入诗班来唱这首诗歌，心哉心哉耶稣的爱。请全首是了。
Oh
生活的力量，有见证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这个安全港，享用这个安全港。弟兄姊妹，你想不想尽心享用神给你赐给你这个救恩的福乐呢？如果你今天听完这篇道之后，你真的巴不得在生命上面、生活上面 更加的有主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的时间。诗歌所讲，神是看顾属他的儿女，他都会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不单止你祈祷，一阵间我都会为弟兄姊妹祈祷。主耶稣基督都在父神面前代祷，巴不得我们好像有以利亚一样，展现在限制当中不一样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又想更深的进到这个安全港的时候，我有一个呼召。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的时候想有更深的追求，更深的调整，请你在座位上面轻轻举一举你的手，我稍后会为你祷告。感谢主，我们实在需要在神面前有这个立志，有这个归向。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想这样呢？你更深的在神面前展现这一份生命力的强大，可以放下手。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我想请问一班的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在安全港那里呢？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晰，给我们一个方向，耶和华是神，祂就是这个安全港。你需不需要调整自己的方向，回到这个的根源，这个的安全港呢？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举手，我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朋友想调整这个方向，回到这位宝贝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呢？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坐在上面轻轻的举手，我会为你祷告。父神亲自差遣他的儿子解决了我们解决不到的问题，罪的问题，死的问题，他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有没有朋友是想得到这一份的满足？你可以举一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朋友是想接受这一份的救恩呢？请你举一举手。感谢主，可以放下手了。举过之后还有没有呢？我们人生是有个方向要走，究竟我们是不是最后走到这个安全港，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呢？今天讲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答案，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答案。有没有人想接受呢？如果你想接受的话，请你坐在上面举一举手，一阵间可以为你祈祷。我们就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正如以利亚一样的祷告，求你叫人知道你就是神，求你亲自的去显明，求你亲自的去施恩。我们十分多谢你，你不单止发出这个爱的呼声，而且真的落落实实地成为人的样式，去担当我们的罪，去给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求你亲自的悦纳刚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那种的立志。我们承认我们生活和信仰有时都是有分割的时候， 运用唔到当中安全港所赐俾我哋呢份嘅力量同埋保守，想求你亲自嘅去睇呢弟兄姊妹嘅立志，巴不得我哋更深嘅去进到呢个安全港嗰度。求你都系恩待一班嘅朋友，当佢哋喺你面前咁样嘅立志，想喺呢个安全港享用到呢个救恩嘅时候，求你亲自嘅满足佢哋，成为佢哋嘅答案。我哋多谢你今日藉住你嘅话，俾我哋睇到你自己就系神，巴不得我哋真系同你建立一个又深又厚嘅一个关系。求你亲自嘅赐福，恳求你赐福俾呢啲弟兄姊妹、呢啲嘅朋友，叫我哋离开嘅时候，真系享用到你自己呢个安全港所赐俾我哋呢个福分。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